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嚟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法轮功学院仍然每时每刻遭受着中共的血腥迫害，中国大陆各地的民众在不断遭受中共肆意打压游论，世界各国都承受着中共病毒侵害的情况下，我们迎来了425/26周年。作为1999年4月25日北京和平上访的亲历者，看到这场残酷的迫害至今仍然未能结束，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还被绑架判刑迫害致死，几日来自己的心情是难以平静。四二五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中共江泽民集团由此而发起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亦持续了26年。在26年当中，近亿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长期被污蔑监控，数百万学员被中共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及关进洗脑班，被酷刑致死或活摘器官致死亦难以计算，数以百万计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中共摄政以来，迫害民众的运动接连不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民众达8000万之多。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香港反送中，以及仍危及全世界的中共病毒，让世界进一步看清楚中共的丑恶嘴脸，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它就是那个以毁灭人类为终极目的的共产邪灵。1999年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上访，是在中国人对六四惨案记忆犹新的背景下发生的。六四过去30多年，中共为自己维稳高于一切，在四二五有法轮功学员走出家门去中南海上访之前，接到善意的提醒，说这一次中央不会手软，千万不要去。但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一致认为修炼气功、身心道德得到提升，这个不是好事吗？我们没有政治的诉求，没有利益的诉求，仅仅是要求各地归还正常的练功环境和信仰真善忍的权利，这个为什么不能够去呢？亦有见证人说，当时去的人远不止10000人，因为在警察的指挥下，上访者安静的有秩序排列，从中央信访局的大门一直排到相当远的地方，有些话估计有30000人左右，不管人数是10000定是30000，我都认为这场上访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根据居住在中南海周边的北京学员透露，来自亲朋好友的消息说，四二五之前，中南海周边的各大医院已经做好接受受伤人员的准备。显然中共黑手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等早已谋划一场六四之类的镇压行动，在万名学员在中南海上访之际，在早上有荷枪实弹的军队和警察潜伏在周边， 如果中共利用沉沙子的伎俩混入奸细，激起矛盾，攻击军人，这样武力打压的借口可能就会出现。然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处处为他人着想，站在路边又不妨碍任何人，静静地等待上访沟通结果，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尚境界面前，中共是没有任何空子可以转。这个亦是为什么知情的人们说1999年4月5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最理性、最和平、人数最多的上访，并且将4月5事件称为历史上一座铭刻着慈悲善良的丰碑。神州大地上曾经有过4月5和平上访这一幕，法轮功学员以他们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使得世界上最邪恶、最无道德的强盗亦无法扣动枪支上的扳机，让我们记住四二五，让国际社会为中国人感佩的特殊日子。然而至今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印象中，四二五上访是冲击中南海，这个是中共打压法轮功做借口的一个手段。法轮功是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以真善忍为原则，提升修炼者的心性，有五套舒缓柔和的动作。国家体育总局在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和了解，在9月由医学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这次的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去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从退休老红兵、中央高官、军人、普通劳动者、大学老师等等，法轮功在短短时间深入人心，受到广泛的好评。法轮功在中国并未以宗教名义出现，而是以气功公开面向大众的。因此在当时中共高层有不少人认为气功是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不应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小题大做。如果这样的看法形成共识，这样或许对于中共来讲将会是一次摆脱历史所犯过的诸多罪恶的一次契机。在四二五之后的两个月，中共发生过多少次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得而知，但是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认为法轮功是和他争抢民众的喜爱和赞扬，使得认为自己是皇帝的江泽民妒火中烧。早在1996年，江泽民即授意中共公安部关注法轮功。1997年、1998年，全国各地都有法轮功学员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直到1999年，天津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找捕，当时法轮功的书已被禁止出版，部分地区不容许公开练功。这样下去，在全国范围内，法轮功将面临被取缔的风险。一部分因修炼法轮功而受益的学员自发前往北京上访，期望恢复正常的修炼环境。 儘管425上訪中，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法輪功學員溝通良好，雙方解決所有的問題之後，上訪學員平靜地離開。但是江澤民很快否認了這個成果，並在兩個月之後的1999年7月20日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大抓捕。自此長達26年的殘酷迫害就此開始。在1999年之後，中共信訪制度和條例在無視1999年425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之後，徹頭徹尾地完全淪為惡法，連為民陳情、替民做主的表面文章都不做了。中共利用信訪制度讓冤民心存最後的一絲希望，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中共布下的網格式被稱為枫橋經驗的釘人密網。在過去26年中，大陸的百姓試圖在中共設計的信訪這條路上維護自己的權益，原因是多種多樣，有強賊、假疫苗、告貪官、舉惡霸、老兵上訪、尋親上訪、冤假錯案上訪等等。最後的結果是怎樣呢？眾所周知，中共組織大量專職的人員，撥付大量財政資金接訪，之後將上訪人員關進黑監獄，甚至勞教和判刑。而中國信訪體系的徹底崩塌和黑化的起始點，正正就是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425和平上訪的誣陷，對中央信訪辦和北京市公安局的聚集證言的抹殺，以及以此為藉口在三個月之後發動的詆毀曾善人、剷除法輪功的全國政治運動。第一節就分享到這裡，回來會繼續講法輪功425上訪。
困境並非絕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法轮功修炼者们不分男女老少，都信奉真善人，他們都非常純真和善良。他們去北京反映情況，講講自己的冤情，講念法輪功的原因和好處，那他們就去了。其中一位曾經參與425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憶述了當時的情況，他說大概在4月23日或24日的一日，一位練功點上的同修告訴我知天津發生的事，並且說我們是不是都要去國家反映一下情況，法輪功這麼好，師傅一分錢都不要我們的，將我們的病都治好。那些所謂的科學家怎樣能夠隨便說不負責任的話呢？我說那我就去反映實情。在4月25日，我一個人騎著單車從住所出發。那一日的天氣晴朗，儘管路途比較遠，因為是為大法講公道話，自己的心情是很愉快，所以整個路程我都不覺得很累，亦沒有將事情想得那麼複雜，心想到時候見到政府的人有什麼就說什麼，他們不信就來調查， 法輪功就是好，這個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大約騎到離府右街還有一公里的地方，有不少公共站點上下來的很多法輪功學員，估計他們是從郊區或者河北天津來的。儘管知道大家是同路人，我們亦沒有怎樣去寒暄。下了車之後，大家都步行趕路，有老人亦有年輕人，還有婦女抱著 BB 仔的。到了府右街一帶，我在胡同裡面找到個地方，就將單車停在裡面。在早上的九點左右，府右街一直到北大醫學部，在那裡幾乎都站滿人，人們將主要道路讓開了，所以道路是完全通暢的。現場已經有警察站了在學院的外側監察著學院，整整的一日現場是很安靜。旁邊的學員有時會相互細細聲地講嘢，不少學員打開《轉法輪》一書默默地閱讀。警察們的狀態由緊張到好奇，然後他們很輕鬆地，我們法輪功學員不是來鬧革命的。在後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裡面，我曾經被非法勞教，一起被勞教的法輪功學員中就有一位曾經在1999年425這一日現場看著我們的警察，他被法輪功學員的靜默、理性和和平所震驚，而且相互之間素不相識。法輪功學員的工作幾乎涵蓋全社會的每一個行業，後來他主動尋找法輪功，開始修練法輪大法。在夜晚的時分，學員們散去之後，地上確實是沒有一片紙碎，警察的煙頭學員們都拿起去扔。聽說中共時候高層很震驚，這些人組織性、紀律性為何會這麼強、這麼高度一致，真是嚇壞人了。因此這個亦成為中共發動迫害法輪功運動的一個潛在理由。他們覺得法輪功力量太大，不鎮壓會對中共不利，好人太多，力量太大會對中共構成威脅。這個就是中共的邏輯，誰是正誰是邪就不言而喻了。在修練人的眼裡，紀律性是個可笑的概念。我們都知道修練人講心性，道德高尚，處處事事時時刻刻都為別人考慮。修練人眼裡是沒有敵人，只有被救度的眾生。對於修練的人群來說，組織性更是多餘的。中共體制只講鬥爭，敗壞了道德。即使他們是一個集體，但是他們就好像一個病人一樣，各自為政，需要組織性、紀律性等等藥物去介入，才能達到動作的協調一致。在府右街那一日，我碰到來自我地區的法輪功學員的其中一位，我好高興同呢一位學員簡單咁講咗兩句，就各自翻返去自己原來嘅位置。425之後翻返屋企，我先至知道仲有一位同修嗰日亦去咗中南海，我哋幾個人都唔知道對方會唔會去，事前亦根本冇聯繫過。中共講我哋有乜嘢組織性、紀律性啊？大到無形，這個是中共永遠也都無法明白的。他 他只知道肮脏的权术和黑口的政治，亦只关心他的腐败政权，将上亿的好人假想成具有高度组织性的阶级敌人。悍然举起屠刀，悍然地就斩过来。1999年4月26日，我仲听说不断有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赶往北京，向中共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之后中共中央两版发布了一个名为《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政府从来未禁止过》的通告，似乎上访的风波就平静落嚟。但是不到3个月，这个人丑江泽民和中共狼狈为奸，在1999年7月20日，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亦将中共钉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一书的发表，宣告了天灭中共时代的到来，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从中共对4.25和平上访运动的污蔑和诋毁中，我们就能够得出中共的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这一个历史性结论。时至今日，武汉肺炎疫情都未消停，使世界各国都认清了中共在这一场疫情中的掩盖、聚集和种种不人道的行径。针对共产党而来的这一场疫情危机，最终会彻底清理与中共恶魔为伍的一切生命。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才是每个人、每个国家和民族目前的当务之急。上访和游行曾经是中共涉国的利器。下面我们会讲一下江泽民、罗干等人仇恨法轮功上访的历史原因。知情的人都说1999年的4.25上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最理性、最和平、人数最多的上访。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让我们先将视线放得远一点，去看一看中共是怎样利用上访、游行这些关键时刻反帝为胜，成功夺得中南海和天安门的。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已经做好了和中共协商共治的准备。如果一切按部就班，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或许有机会产生。然而中共却率先挑起内战，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中共发动学生在各统区上访和游行，使得国民政府腹背受敌，疲于应付。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官方网站刊出了一则新闻，是这样讲的：1949年5月13日，在中共交大总支的领导下，交通大学近3000名学生冲破层层拦阻，自行开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议。中共发动交通大学学生以政府削减开支合并学校为理由，交大学生自己收集齐机车和车皮，在铁轨拆除的情况下，交大学生将路轨重新铺好，学生就驾驶火车向南京开去。试想，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会允许重要的战略资源被这样去玩弄？1947年的5月22日， 中共地下党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学生游行，请愿队伍冲进湖北省政府之后，占领了除湖北省财政厅外其余各厅局办公室，捣毁了部分办公室，又将蒋介石的画像崩毁，将财政厅、教育厅的牌涂改为国民厅、愚民厅，又将漫画、标语等贴满墙壁。中共煽动学潮，激怒了卫兵，导致军警击毙了三人，受伤都有十几人。惨案成为中共武汉地下党向国民政府发动舆论攻势的有力武器。在短时间内，印制名为《六一屠杀惨案真相》全篇全国，而美国旧金山电台亦将惨案真相向全世界播发。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调研和声援络绎不绝，沸沸扬扬，令国民政府处于被动的状态。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中共地下党在北平是怎样发动学生去抢和斗。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嘅节目。喺1948年7月5日。中共地下党在北平市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由6000多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至西长安街北平市参议会门前，学生们不顾一切地涌向大门，将门外的军警冲散了，又向大门里猛冲，有些就跳越那些短的墙，将围墙东南角拆开一个缺口，学生们奋不顾身攀上缺口，拆了墙砖当作武器，用砖头去打，喊声震天，绿色的大门终于被撞破，有一部分学生冲入院内，院内的宪兵向头上开枪，示意学生停止，宪兵和警察使用木棍、枪托将学生驱逐出大门。最终事件导致青年军士兵开枪射击，死亡人数约有10人。中共利用七五事件再一次发动22所东北院校、天津、唐山等华北13院校的学生声讨国民政府，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清华院内举行了纪念七七声援、七五惨案控诉大会。在7月9日，东北各地中院校16个单位和北平9所院校的学生10000多人整队集结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东北华北各院校反剿民、反屠杀、要读书大请愿的大会。自7月底蔓延到东北华北地区的罢工请愿，迫使政府妥协。在这次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受到强烈的舆论谴责。从上述的事件过程来看，中共利用学潮违宪越界，冲击卫兵，制造流血，舆论围攻， 真係有輕居熟路嘅套路。中共無視一切道德同文化，而係利用任何機會轉空子同耍流氓。喺數次發動學生衝擊政府嘅遊行裡面，衝突導致嘅死亡人數總計唔超過100人。但係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中，中共就動用了坦克剪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北京紅十字會當時的統計大約有2600人死亡，傷者是30000人。後來英國和美國的解密資料都認為有10000多人被殺，創下了和平請願被屠殺的世界紀錄。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共涉国中南海和天安门之前，青年学生是他们反复利用和作为牺牲品的人群，而上访和游行抗议则是中共煽动暴乱扰乱视线夺取政权的利器。1999年法轮功学院的和平上访先至被1964嘅最大受益者江泽民，系咪就成为弄权同稳固自己地位嘅祭奠品呢？当然，归根究底，真善人为江泽民所不容，与中共理念实在不合。法轮功师傅个人受欢迎嘅程度系江泽民所妒忌噶。嗰日江泽民眼冒仇恨，面就好似黑镬嘅深层原因。1999年法轮功学院425上访系喺中国人对六四惨案记忆犹新嘅背景下发生嘅。中共为自己维稳系高于一切。此外，另一位参与咗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回忆当日的情况，在4月24日傍晚，我和先生就好像以往一样去了一位工友家学法。入门之后就见到已经有工友先到了，发现他们个个神色凝重，一问之下才知道天津有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走捕，法轮功的书籍亦被禁止出版发行。当时有些工友说想去信访版反映，要让国家领导人了解情况。这么好的功法不能够阻止我们去练，不能够冤枉好人啊。当时我是有些紧张，最后我们决定和大家一起去信访版反映情况。在4月25日早上，我们来到信访版所在地中南海的附近，我和先生沿着路边就向前走，人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有警察跑过来维持秩序，于是大家便向边上靠，全部就站在盲人道后面，面前马路上的各种车照样跑，警察们亦都很轻松地在聊天。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站得有点累了，人们陆陆续续就坐了下来。听见有人说，我们只是来反映情况，不要被人造成正座示威的印象。于是大家商量，前排的人继续站在那里，后面的人可以坐在那里休息，谁个累了就轮替去后面坐下休息。我身边的年轻人都主动到前排站，让老人和孩子们到后面休息。人群中有些是安静地学法，有些是练功。后来有警车缓慢地驶过来，只见有人在车里面对着路边的人群拍摄， 接近中午的时候，朱镕基从对面的大门走出来，他走过来正好是站在我和先生的旁边，他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大家都回答我们只是想要练功，要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能够出版法轮功书籍。我记得朱镕基当时说要练功可以啊，他还问谁能够代表大家，就跟他入去谈。人群中有几个自告奋勇跟着入去，到了傍晚的时候有消息传来天津放人了，大概在晚上九点十点左右，法轮功的代表都出来了，听说问题解决了，大家就纷纷离开。这个时候下起小雨，我和先生就准备回家，路上有不认识的人问我们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如果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在他们家里。我们心里面都很感动，彼此素不相识却肯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夜。整个的上访过程没有一句口号，没有标语，听说这一次和平理性的上访及事情的妥善解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如果你承认八九年六四学生的死亡人数众多，这样总有云开雾散的一日，你会对四二五事件被诬陷所造成的法轮功学员伤亡方式和死亡人数是会感到震惊和伤痛。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欲望透支着生命，魔性女急着脆弱，这个导致丛林野兽般的场景在社会上被无限地复制，恶性凶杀、自杀、随机杀人的事件层出不穷。让人佩服和稀奇的是，仍然有这样的一群人，法轮大法弟子保持着1999年四二五和平上访的气节和祥和，坚定不懈地将真善忍的美好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递给世界各地善良的人们。听众朋友，每个人在一生里面内心都会有深刻的迷茫，当遇到大法弟子们和你们讲真相的时候，请不要因为听信中共的言辞而先入为主，要敢于敞开心扉去看清可能对自己很重要的真相。四二五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起点，注定中共彻底走向解体灭亡的可悲下场。四二五作为法轮功学员以和平方式争取信仰自由的历史丰碑，将永记史册。今日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和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